所以这个贾雨村到现在为止其实真不是一个做官的料子，就是他竟然还没有打听出来人家帮他写推荐信，那这个人是刘奎是谁他都不知道，就是他有一点笨啊，有一点还不太会做官的。所以这里面当然也借着林如海的口中就讲出来说，你知道我现在写这个推荐信，这个拿推荐信的人是不得了的，就是林黛玉要依亲的荣国府宁国府，所以他一层一层讲出来荣国府的这种当时的繁华以及势力之大啊，他就笑了，这个林如海就笑，当然这个笑很微妙，大概也有点笑说你也太不知道是行情了啊，就是我现在要写推荐信，那这个假设假证做什么官你都不知道，就笑一笑，若论社亲，可是你看他周到，说你要讲我的亲戚是谁啊，刚好他们跟你同谱，就是都姓贾，这个还要有一点拉一点关系，所以让贾雨村面子上也有光啊，就是他啊，他刚好也跟你同姓，乃荣公之孙啊，一讲到荣国公没有人不知道了，这是开国元勋啊，这种大官的后代，大内兄就是讲贾赦现袭一等将军之职啊，一等将军之职，名赦字恩侯，等于是国家领上将衔的这样的人。过去的一等将军不一定是实职，不一定是真的做将军，而是说他有那个官位，就是五官当中封到最高的，因为荣国公宁国公其实从武将出身，所以他们等于世袭了家族里的一等将军之职啊。名赦字恩侯，二内兄名正字存周啊，就是贾政，讲贾政，贾政叫字叫存周，现任工部员外郎。然后特别讲贾政，因为他的信是写给贾政的，因为贾敏是贾政的亲妹妹，所以这个信不是写给贾赦，而写给贾政，所以他特别介绍他其为人谦恭厚道啊。虽然现在是工部员外郎这么高的一个位置，工部员外郎应该现在有一点像类似像营建署署长吧之类，就是负责所有皇宫里面的公务的事情这一类，等于是一个部长级的中央大员啊，工部员外郎，其为人谦恭厚道，大有祖父遗风，就是他跟他的祖父的那种待人接物的那种好客都有关系，非高粱轻薄仕宦之流。所以他在这里面特别解释说，并不是官做得很大吃得很好，高粱就是吃得很好，家里很有钱那种轻薄的人，因为通常你会觉得他官做得很大很有钱，那他对人是很刻薄的很坏的这种人，可是他不是这样的人，非高粱轻薄仕宦之流，故地方治书繁陀。所以后面又讲了一句话说， 我所以写信给他是因为他是这样的人，不然的话不但有污尊兄之清操，就是尊兄讲的是贾雨村，说你是这么有清高的一个人，我不会把你随便推荐给不对的人，那那个人会侮辱你的话，我不会写推荐的信。所以他要他放心，其实有点怕贾雨村担心说他拿了这个推荐信去到时候被人家骂一顿，那所以他特别解释说他绝对不会如此，而且他也了解到两家的交情到这么深厚的地步，这个贾政一定会帮他的忙，所以在心理上让那个贾雨村放心啊，说否则不但有污尊兄之清操，一地及地亦不屑为矣，就是我林如海我也不做这样的事情，就是我们来往的人也都是有品格的人啊，不是说做了大官有了钱以后就给人家脸色的 那种人，所以这里面绝对是非常担待着贾雨村啊，为贾雨村着想。好，雨村听了心下方信了昨日子兴之言，就是冷子兴已经跟他讲过的东西，所以就谢了林如海。如海乃说择了正月初六日，就是冬天，好，注意季节出来了，《红楼梦》的季节在里面很重要，就是什么时候什么样的季节它有一种转换的过程，所以大家特别注意一下，林黛玉要出发，从江南出发往北走到京里面去投靠贾母进贾府，是在过了年以后的初六啊，过了年初六应该是白雪皑皑的风景，那种比较寒冷的感觉，所以也特别让你觉得林黛玉一个十几岁十二岁左右的一个女儿孤女，妈妈去世，自己身体又生病，然后又在很冷的天气里北上去依亲，那种孤单的感觉，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个背景，这个季节的背景其实跟林黛玉这个时候的心情跟身世都有关系，如果她是在一个繁花盛放的春夏，你会觉得有点不对，所以作者其实很注意，就是说让你感觉到那个画面是非常凄凉的，就是这个女孩子要跟爸爸告别了， 然后千里迢迢走了，他以后再也没见到爸爸，他后来就死在贾府了。所以这个林黛玉出发其实是一个女孩子的一生命运要在这件事情上决定，所以你大概可以想象正月初六择定正月初六出发的那种感觉。好，后面讲了一点点林黛玉的状况，然后那女学生、啊、看到那女学生黛玉身体方愈，就是病刚刚好，原不忍弃父而亡，他本来不忍心就告别爸爸，无奈外祖母执意要他去，就是贾母一定要他去，且兼如海说、啊、就是爸爸林如海最后跟林黛玉说什么呢，说乳父年将半百，所以已经四十几岁快五十岁了，再无续世之意，就是表示不会再结婚了、啊、不会再娶了，所以没有人可以照顾林黛玉，且乳多病，你又老是生病，年纪又小，上无亲母教育，下无姐妹兄弟扶持，就是一个孤孤单单的一个女儿。因为林黛玉本来有一个哥哥也去世了、啊、所以她这个时候真的就是孤苦无依的一个女孩，所以爸爸到处做官带着她也不方便，所以才会决定说你去依靠外祖母还有旧世姐妹，就跟舅舅舅妈还有表姐表妹住在一起也好，减我顾盼之忧，就免得我要有这种照顾你要牵挂你的这种忧虑，你怎么会不想去呢？好，所以这爸爸最后讲了这个话，等于逼着黛玉林黛玉非要跟爸爸告别不可，一定要去了，所以黛玉听了方洒泪拜别。